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12月14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警方在星期四宣布，对目前居住在海外的五名知名活动人士，每人悬红100万港元，相当于128,000美元通缉，指控他们犯有国家安全罪。香港警方国家安全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这五个人已经逃往海外，涉嫌触犯国家安全法。中国当局在2020年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以平息2019年发生的大规模有时甚至是暴力的民主抗议活动。他补充说，这五个人背叛国家，背叛香港，无视香港人民的利益，即使在国外也都继续危害国家安全。被香港当局通缉的人包括著名活动人士郑文杰，他目前身在英国，也都是英国港侨协会的创办人。另外四个人分别是许永廷、邵南、霍家智和蔡明达。李桂华说，他们的罪名包括煽动分裂国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勾结外国罪。这个是香港警方第二次悬红缉拿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的人。在2023年7月，八名海外著名活动人士，包括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和许智峰，被香港警方国安处列为通缉目标，并悬红每人128,000美元通缉。美国参议院星期33号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共同支持之下，通过一项8860亿美元的2024年国防授权法案，当中包括为乌克兰提供资金，以及每年为军人加薪，仲将加强在印太地区的资源，对抗中国在区域的扩张与武断，并为台湾国防提供更多的资源。过去61年，国会都连续推进通过国防授权法案，这一回参议员以87票对13票的票数通过该法案，除了将会为国防部的项目和政策提供资金，仲将会批准几百亿美元的飞机和船舰的相关采购经费。在全球安全面临巨大挑战之际，通过这个法案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星期三在参议院发言时指出该法案的重要性。舒默说，透过这个法案将令到我们能够坚守对俄罗斯的底线，以及坚定地和中共对抗。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行为日益咄咄逼人，使到紧张局势持续上升。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和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阿洛星期三12月13号进行三方通话，重申对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航行自由和国际法的承诺，以及维护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根本重要性。根据白宫资料，三方对中国最近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为仁爱礁，同埋斯卡帕勒浅滩中国称为黄岩岛邻近海域的危险同埋非法行为表达关注，呼吁中国遵守2016年7月份国际仲裁法庭具有约束力的裁决，停止进一步的挑衅行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重申，美国对日本同埋菲律宾的盟邦承诺如钢铁般坚定。中国海警船上个周末在南中国海使用水炮骚扰撞击菲律宾补给船，外交效应持续扩大。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先后表态，批评中国行为不安全，敦促他遵循国际仲裁结果。然而，中国透过外交系统奋力进行反制宣传，斥责南海仲裁非法无效。中国外交部更归咎于美国怂恿菲律宾挑衅，扬言将会继续坚决维权。中国在国际海空域日益武断，近年多次同菲律宾、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的军机舰发生危险情景，其中又以南中国海范围为最。七国集团领导人12月初对此表达关注，表明反对中国在南中海的军事化行动。英国、日本和意大利三国国防部长星期四12月14号在东京举行防长会谈，并签署一项国际条约，制定旨在开发先进战机的计划。英国、日本和意大利政府去年12月份宣布三个国家将会各自 在度研发下一代战机计划合并，共同合作研发下一代嘅战机，此为历史上首宗跨越欧亚战机研发合作项目，亦都系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首次同美国以外嘅国家去进行大型军工合作计划。该计划需要经过各个国家嘅议会批准，计划嘅联合开发阶段将喺2025年开始，预计喺2027年完成设计制造战机初型，目标喺2035年令到战机投入飞行。根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呢一次三国防长同意建立一个名为GIGO 的国际组织，共同开发下一代战机。这个组织将会由三个国家代表组成的指导委员会和一个执行机构组成，执行机构的第一任负责人预计将会由日本人担任。该组织的总部计划设在英国，该组织将会负责与私营部门的合资企业签署合约。英国国防大臣沙普斯表示，
The risks and problems from Europeto the Indo-Pacific are clear for all to see. And so it is enormously important that we join together.
他说并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单独达到这种专业水平，它结合了我们的技能和设备，以及我们在设计和生产线上的能力。而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念在沙普斯和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的陪同之下补充说，
最先端的高性能的戦闘机に必要な技術やコスト自国だけで賄うことには大きなリスクがあります。
我们面临着自二战以来最复杂的安全环境，确保空中优势仍然是我们必须实现的一项关键挑战。荷兰和南韩发表联合声明，商定建构半导体同盟，加强在半导体晶片领域的合作，作为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一部分。南韩总统尹锡悦11号抵达荷兰，展开为期4日的国事访问，并且在12月13号会晤荷兰首相吕特。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而家你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啦。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在危机重重再加上财力不足之下，习近平当局重提毛泽东时代的枫桥经验。我们亦会报道香港方面，香港政府新近宣布委任179名区议员，过半数是兼任特首选委。有学者指民主是倒退香港的国际地位岌岌可危。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委员会建议立法重置对华经济关系，并且涉及调整中国的贸易地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一个聚焦中国挑战的委员会发布最新的政策建议报告，呼吁国会采取一系列行动重整对华贸易关系。委员会两党领袖说，这份报告将会为明年国会制定对华经贸政策制定蓝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美国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12月12号上午公布了最新有关美中经贸关系的政策建议报告。这份长达53页的报告涵盖了近150项立法政策建议， 內容涉及到層面廣泛，尋求從根本上改變華盛頓和北京這兩個世界最大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投資以及商業往來的模式。委員會主席來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加拉格爾，以及是委員會首席民主黨議員來自伊利諾伊州的聯邦眾議員克里希納莫提，在聯合聲明當中表示，這份報告表明了特設委員會以兩黨合作的方式履行職責，應對中國在經濟方面對美國構成的挑戰。加拉格爾和克里希納莫提表示，這個報告清楚呈現了一個明確的事實，這個就是我們目前和中國的經濟關係需要重置，才能夠滿足美國的經濟及國家安全利益。報告以三大支柱重點提供立法建議，分別為重置與中國的經濟關係、壓制美國資金以及技術流入中國、為他們軍事現代化以及是侵犯人權行為提供助力，以及投資技術領先並且同盟友共同建立集體經濟韌性。這份報告匯整了委員會過去多月以來的有關研究、調查、聽證會的內容，以及實地感訪查而制定出，涉及範圍包括更改美國監管方式、收緊對中國對外投資的限制，以及是修訂有關貿易以及是免稅貨物的門檻。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眾議員在星期二的審議討論會上表示，這份報告是經過與兩黨議員協商討論所達成的共識版本。這份報告表明了你可以在不損害原則的情況下作出有原則的妥協。他說，很清楚的就是我們需要從老舊的設想裏面是跳脫前進，提高我們的競爭力，善用我們的優勢，並且致力於徹底振興美國。克里希納莫提在會上就說，這份報告是一項新的雄心勃勃的經濟政策路線藍圖。報告星期二在會上獲得兩黨壓倒性的支持通過，除了來自馬薩諸塞州的民主黨聯邦眾議員奧金克羅斯反對之外，其他議員在會上都表示贊成。報告一開始提出的建議對美中之間貿易關係將產生深遠影響。報告指出，美國已經從認知到給予是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的地位，並未有對美中貿易關係帶來好處，亦都未有出現美國期望的中國發生結構性的改革。相反的就是，這個是削弱了美國對雙邊關係的關鍵性經濟影響力。報告表示，美國必須重新調整與中國的經濟關係有關的條款，並且認識到在經濟上依賴一個利用黨國力量進行經濟競爭的戰略對手對美國構成嚴重的風險。報告呼籲調整目前中國所享有的關稅分類級別，從給予進口商品正常稅率的第一欄關稅分類中移除，並且對中國徵收一套不同更高稅率的關稅。如果國會有關立法項目真的是推出並且落實成法，這個將會削弱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以及它的市場競爭力。在星期二一場同記者的簡報會上，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眾議員表示，是否完全撤銷還是調整中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係的地位，目前國會兩黨正進行一場激烈的爭辯，他個人支持完全撤銷他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即是最惠國待遇，但是他亦都理解這個在推動上難度極大，因為涉及到內容非常複雜。委員會首席民主黨議員克里希納莫提在電話簡報上說，他不支持完全廢除中國的最惠國待遇，但是同意必須在現有的貿易政策上作出變動。克里希納莫提表示，我們在這裡講的就是目前的貿易關係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需要保護我們的價值以及利益，以及和我們的夥伴合作，確保我們的供應鏈更加強韌，減少對中國經濟依賴，而與此同時制定符合當前現實的關稅計劃。這份報告出台前一個月，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舊金山舉行會晤，這場美中領袖峰會令到各界認為這位近年跌入谷底的美中關係帶來一個回暖的機會。不過特設委員會的兩黨領袖對記者表示，備受注目的拜習會並未有對他們的政策建議報告產生影響。 克里希納沃提對媒體表示，他是不認為在舊金山那處是發生的事一定會影響到這份報告。他是認為整體上從經濟上來講，還是未有看到中國有很大的變化，這個可能是為了為什麼這個沒有影響到我們報告的原因。這份報告還建議國會制定立法，強制某些外國公司出售在美國的資產，或者是在必要的時候禁止 TikTok 等外國對手控制的社交媒體平台進入美國。國會當中已經有多項的法案試圖推動全面禁止或者限制 TikTok 在美國的使用，但是這些法案至今仍然未有進展。委員會兩黨領袖認為這些立法措施很有可能在明年國會議期的出現進展。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加拉格爾表示，我們接近達成共識，我們是希望能夠以正確的方式來進行這件事，但是確實認為這個是很有可能。民主黨聯邦眾議員克里希納莫提亦都表示，國會方面一直就此在與行政部門進行討論。他說只要字節跳動可以控制演算法以及數據，這樣我們就有疑慮，因為他們就受到於中共的規則。字節跳動在今年9月份重返和美國政府的談判，6個月前拜登政府曾經對該公司提供兩項的選項，一個就是出售該公司，另一個則是承擔國會的立法風險。面臨著被完全禁止的命運，目前字節跳動和拜登政府之間的談判還未有結果公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國會山報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香港方面的政治消息。香港首次爱国者治港之下的区议会选举地区直选投票在星期日结束，在民主派参选人首次被全部清零的情况之下，投票率创下历史新低的 27.54%。香港政府在星期二下午公布了179名委任区议员的名单，由传媒统计超过一半，亦即是90人身兼现任选举委员会的委员，当中37人在去年提名李家超参选特首，而另外有49人在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当中落败。有评论形容这一份委任区议员的名单是败部复活，并不尊重民主派选民的意愿。亦有学者分析，香港的新选举制度完全不能够反映真实的民意，令到香港的国际地位岌岌可危。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
香港特首李家超新政府去年7月1号上任之后，今年5月根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年3月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框架，大幅修改区议会的组成方式和选举制度，重新引入政府委任和间接选举的区议员，首次落实爱国者治港下的区议会选举。新选制下参选人提名门槛大幅提高，在民主派参选人首次被清零的情况之下，地区直选投票日即星期日12月10号结束，投票率创历史新低的 27.54%， 超过433万选民当中只有不够120万人投票，两个数字都比2021年首次爱国者治港的立法会选举的三成投票率和超过135万人投票更加低。特首李家超星期二即是12月12号会见传媒表示，新一届区议会选举圆满成功举行，选出200多名地区委员会界别和地方选区的区议员，港府当日下午公布179名委任区议员的名单，占全体470名区议员的 40% 左右。李家超表示，179位委任区议员当中有来自工商、专业和劳工界别，亦都有少数族裔，多数是中青年，年纪最轻的只有23岁，年纪的中位数是47岁。他形容新一届区议员都是爱国者，不是外国代理人，不会背叛中国的国家利益。 据网媒光传媒统计，委任区议员的名单当中，超过一半，即是90人身兼现任选举委员会委员，当中37人去年提名李家超参选特首，另有49人，即是超过 27%， 在上届2019年区议会选举落败，靠委任制败部复活，包括前中聯辦職員黃春平、民建聯中港武等等。光傳媒統計亦都顯示，有建制派的正義代憑委任制晉身區議會，包括民建聯元老、前立法會議員葉國謙的仔葉奕南。另外，民建聯創黨成員董慧明的女董建利，同埋中國全國政協常委譚錦球的仔譚振國，亦都係憑委任區議員的職務晉身政壇。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前助理教授鍾建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形容新選制下的區議會委任名單有如酬庸機制，向忠貞支持者分派政治利益，這個趨勢在主權移交之後已經出現，他認為今次的委任名單不令人意外。
你經過了所謂完善選舉，立法會又改了，區議會變成這樣啦，即係而家佢連呢個咁嘅所謂即係門面遊戲都唔使做咯，已經咁呢啲咁嘅委任咧，就已經變成一種好典型嘅酬庸機制，即係話即係去作為一啲分餅仔派俾一啲忠貞不二嘅所謂支持者，咁所以更大幅度度將呢啲餅仔派俾即係嗰啲支持自己提過名自己選委嗰啲人。或者話啲即係建制派二代啊，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自然嘅趨勢，又唔係特別令人意外咯。
鍾建華表示，愛國者治港下嘅區議會同埋立法會選舉投票率都只有30%左右，反映絕大部分香港市民對政府置之不理。佢形容呢一種候選人幾乎全部清一色嘅，只係名義上有選舉，實際上係陰點。佢估計香港未來嘅政治氛圍只有鬥咗，管治會更加脱離民意。
即係支持過政府提名過李家超嗰啲人，咁嘅話咧，你就鼓勵咗佢哋之間咧，係用一種大家鬥忠貞嘅角度去即係處理未來香港事務咯。即係港族都要鬥咗咯，即係梗係咁啊，要吸引阿爺眼球啦嘛，係嘛？阿爺咁即係阿爺有知遇之恩啊，咁大家梗係要第一盡量擔軍之憂啦，另外就更加要吸引阿爺眼球，希望下一次有份得佢做。咁你成個政治嘅，即係話語權嗰班人，即係喺個政治制度裏面有崗位嗰啲人咧，都變成一班咁嘅人。咁你嗰、那個即係、就是、政治環境咧，係好難取悦公眾嘅會。除非你話廿年後洗腦教育產生效果，咁我都好講啦嚇。咁但係你係好難取悦公眾嘅，所以其實即係問題都會好多。
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新闻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分析，港府公布的委任区议员名单反映当局已经完全不理会没有投票的超过70%民主派支持者的感受，只是着重清一色的政治取态，比港英政府时代的委任区议员更加着重威权管治，他认为是完全占领香港库房的资源。
比起港英政府更加有不如。嗰陣時，民政府都會有一個比較上係平衡啲嘅做法啊，咁亦都會揾一啲咧係其實冇政黨背景嘅人，有專業背景嘅人，有地區背景嘅人去平衡翻咧嗰個喺個譬如話區議會入邊咧嗰個嘅政治取向嘅狀況嘅。咁但係而家個總體咧就基本上都唔理啦，就係清一色，由頭到尾由政府嘅委任。由所謂選舉選出嚟嘅人都係一樣係清一色啊，一切都所謂愛國至上，咁就變咗係一路係提高佢自己嗰個安全度數咯啊，咁係唔需要照顧其他72.5%嘅選民冇投票嘅選民到底點諗嘅啊，一個即係完全係佔領即係議席咯啊，亦都係佔領咗。 即係香港庫房所俾佢嘅資源咯。咁咪將會有更加多嘅地區嘅即係愛國嘅勢力係為所欲為。
國際評級機構穆迪12月初區議會選舉之前，將中國的信貸評級展望由穩定下調至負面，事隔一日又以香港和中國內地政經、企業以至金融活動都有緊密關係為理由，相應將香港的信貸評級展望由穩定降至負面，並且維持 AA3 的評級。有評論分析，這次穆迪的評級報告是首次有評級機構針對港區國安法的實施和香港的選舉制度大幅修改，成為香港評級轉趨負面的主要原因。鍾建華分析，區議會選舉之後，香港股市近日都呈現反覆下跌的趨勢，恒生指数星期一即是12月11号多次跌穿16000点的关口，星期三即是12月13号甚至有传闻指港澳办官员约见香港的银行家，要求他们尽力协助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他认为这些经济问题主要是源自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政治和选举制度的改变，不是中国大陆的长官意志可以改变。
这些完全是一些中国大陆式的，以为长官意志可以改变一切，即是你无论怎么说都好，你香港的性质的转变，你令到那个议会变成这样，你搞到香港法治死了，基本上死了， 在外国人眼中香港法治基本上已经不再可靠，香港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啊。雖然他還可以看到海外資訊，但資訊自由都受到很大的打壓和威嚇，再加上沒有一個較為能夠反映到社會整體狀態的言論空間和公民社會，那你這樣的情況底下，你外資抽走這個 很自然的，就算你說經濟不是面臨中國大陸的經濟影響，那有些外資為了自己的資金安全，以至他們要根據一些他們的內部操作的 protocol 來做的話，他们都会将风险分散的。
钟建华又表示，今年的国际金融环境当中，几乎全世界的股市都在上升，只有中国和香港的股市下跌，香港的恒生指数甚至超过30年来首次被台湾加权指数超越，印度股市的总市值亦都在11月底超越香港股市，成为全球第七大股市。钟建华认为，香港的新选制完全不能够反映真实民意，加上政治环境的整体转变，令香港的国际地位岌岌可危。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形容李家超委任的179名区议员是败部复活的名单，因为当中有很多都是2019年区议会选举输给民主派参选人的建制派人士。他认为这次的委任反映港府不尊重民主派选民的意愿。谭美德又表示，上届区议会选举除了27席维持由乡事委员会主席出任的当然区议员，其余的452席地区直选已经实现一人一票的全面直选。他形容背后是民主选举的核心价值，也都是联通世界的共同语言，但是这次区议会选举的民主成分大幅倒退，他认为将会影响香港的国际地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抗议野蛮封控防疫政策和叫出习近平下台口号的白纸运动一周年到来，中国共产党当局面临经济危机之际，当局又再度高调宣传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鼓吹的枫桥经验，并且要求推广实施。观察人士和批评者指出，以法外执法为特色的枫桥经验再度被提出来，凸显出习近平治国无能又滥用权力，穷于应付经济危机和社会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穆迪发表的公告表示，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不变，但将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 公告表示，评级展望下调旨在反映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出政府和公共部门将会需要为地方和国有企业提供更多金融支持，这个为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状况带来下滑的风险。中国当局和官方传媒对此的反应明显感到沮丧，同时提出反驳，称位于美国的穆迪公司对中国和中国企业的信用评级存在着政治偏见。有评论就认为，穆迪的评级展望调降是对中国经济再次打击，亦都有网民跟帖称穆迪的评级报告显示，一方面对中国经济与政治风险不看好，而另一方面感觉还是为共产党留返少少面子。在美国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即是前推特上指出，穆迪对中国的评价调降突显出全球对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债务担忧日益加深。观察家指出，种种迹象都显示，在中共党首习近平主政十一年之后，特别是经过三年极端防疫封控的动态清零之后，中国经济大伤元气，政府财力骤减，百业凋零，民生艰困，民怨加深，失业人口剧增，社会不稳态势日趋严重。政治学者、中国文化人士王丹认为，习近平当局表面上看上去权力稳固，但实际上危机四伏，否则习近平就不会成日将惊涛骇浪挂在嘴边上了。除了经常提到惊涛骇浪之外，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近来亦都不断提出所谓的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亦即中共政权要为保住自己的生存做最坏的打算。经济危机之下，我国政府面临经费不足，以往财大气粗的维稳部门似乎亦都受到冲击。根据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的披露，以往在政治敏感时期都会上纲的安排，过去几年不再公开执行。北京两会期间或其他重要的纪念日前后受到重点监控的资深异议人士，以往几乎都有多名国保人员陪同到外省公费旅游，受防疫影响的三年除外，而过去一年改为就近在周边地方走下，或者家里面禁止外出，上纲人员骤减，甚至有异议人士在社交平台嘲弄话，为什么今年没有人来找我关照我的。经历了严酷的近三年防疫封控之后，当局再次执起毛泽东提倡的群众斗群众的封桥经验，加紧推广实施。习近平的亲信公安部长王小红上个月在杭州一次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强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桥封经验，当时适逢前总理李克强突然离奇死亡，即将满月，和白纸抗议运动一年来临之际。所谓的封桥经验是1960年代文革之前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背景之下产生的发动地方街道乡村群众管制阶级敌人的做法。当时官方的讲法就是依靠群众加强专政，即中共掌控之下的法外执法。如今中国当局在这里充分利用大数据、高科技监控的网络化云观加微观管控手段的情况之下，再重新启用沉寂多年的封桥模式，被认为和习近平三度连任大位之后民望跌落谷底和政治经济环境严峻造成社会不满情绪升高密切相关，显示政府没有钱继续支撑开支巨大的维稳费用，同时都引起了舆论高度关注和警觉。北京人权运动者胡佳没几日之前对透过网络电话会议表达问候的网民指出，经历了三年封城、封楼、封门的严酷社会管控之后，大众不能够低估当局重提封桥精神将会对中国人造成的危害。胡佳说，
现在要搞封桥精神的推广，如果这个事情出来的话，难道说他们在这个三年的这种东西没有讲教训，反而要在那里边尝到甜头了吗？让人民底层互动。
胡佳说，现在要搞封桥精神的推广，如果这件事情出来的话，难道说他们在这三年这种东西 没有吸取过教训，反而要在这里尝到甜头吗？让人民底层互斗，化解最高层的矛盾，不要向上反映社会不满这样的话，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倒退，更加可怕的前景。我们不想再回到那个油锅里面，那个火坑里面，那个深渊里面去。所以的话，你要想清楚，自己要想清楚社会管控所带来的这种痛苦，要想清楚，我们不能够再被任意的去剥夺自己的尊严和自由。2008年，胡佳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0.6个月。同年，他获得到欧洲议会颁发的萨卡罗夫人权奖，并且连续多年获提名角逐诺贝尔和平奖。胡佳2011年出狱之后，经常被警察拘禁，多次遭暴力袭击，近年来长期受到监控，人身自由严格受限，国际传媒几乎冇办法联络到他。胡佳担心，封桥模式如果卷土重来，当局放权到最基层实施群众专政或者人民战争，对普通老百姓和维权者实施打压，好有可能比白纸运动之前的动态清零、社会管控那种形式所造成的社会冲击和打压更加厉害。他继续说，
如果真的在社会面社会倒退的话，我们不能任由这样去啊，我们不能再做随波逐流的，然后就是你再去怨天尤人。
他说，如果真的在社会倒退的话，我们不能够任由这样下去的，我们不能够再做随波逐流，然后你再去怨天尤人。我觉得那个以前所经历的任何的苦难就真的白受了。因为过去30年来，中国人在这3年中几亿人足不出户，出不到家门，享受过我们这些异议人士经常被软禁的这个状态，我们都没办法想象这种事情会在中国真正发生过最大的社会管控，而且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几亿只绵羊、十几亿只绵羊就是这么听话，非常听话，你不能够不感叹他们统治成功，就一个家门上安装一个小机器，你就不敢出去，或者说他就可以警察上来将你拖走，完全就没有合法的手续，即使他们没有法律依据，他就是能够这样做。那之后呢，中共第20届党代表大会闭幕之前，习近平在众目睽睽之下示意将前总书记胡锦涛架出场外，并一举将李克强、汪洋等被认为倾向改革的团派排挤出政治舞台，貌似定于一尊。但此后不到一年，就发生了举世瞩目、令人匪夷所思的人事变动，先后有外交部长秦刚，后有国防部长李尚福，这两位副国级国务委员神秘失踪，几个礼拜之后被免职。没几年之前，中国军队最精锐的火箭军高级将领全部都遭到整肃，习近平临时任命并空降火箭军的司令员和政委分别来自海军和空军，外界纷纷猜测军方对于习近平并没有足以令到他可以高枕无忧的绝对忠诚。中共高层今年夏季聚集北戴河避暑之际，天降暴雨，为确保北京和红安新区平安，中共河北省负责人宣称甘当首都护城河，该省霸州等地被当局划为泄洪区，无数当地百姓沦为哀嚎呼救的灾民，死伤怎值，激起强烈的民愤。对此，著名中国文化人士魏京生在他的 X 社交账号上写道，这一次水灾，军队没有出动救灾，领导并未有出动慰问，反而倒过来是聚集在北戴河，讲明军心极端不稳，政情极端不稳，加上民心极端愤怒，马屁极端露骨，都摆埋一起活世的景象。在美国的独立时评人王剑是 YouTube 影片节目王剑每日观察的主持人，他较早前对美国之音分析指出，中国在习近平执政近11年来的不停折腾之下，错失发展良机，而当前的经济危机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开创的大好局面结束了。一些海外学者和中国问题观察家都指出，习近平无力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因为他本身就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较早前曾经对传媒表示，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已经成为政治僵尸，习近平本人就是黑帮老大，二十大之后中共高层沦为习家帮。蔡霞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几次出访，在外交场合频频出丑，他不单止经济，却亲自执掌经济指挥棒，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每况愈下，突显习家帮无能力治国。他说，任人唯亲，主管意识形态的蔡奇利用习近平强调政治，趁机把握权力扩权，致使到国民经济和生产建设领域一团乱，诸多方面陷入失序的状态。原来新冠疫情过后普遍预期的经济复苏反弹落空，加上国安系统主管陈一新一反以往国安人员通常隐蔽行动的涉外工作性质，利用党国老大注重政权安全，扩大国安执法权力，推行新版反间谍法和国安法，敦促公众举报特务，让海外人士望而却步。蔡霞教授注意到，在缺乏治理能力的习近平当局造成的经济低迷、政治高压形势之下，很多外资感到彻底无望，加速撤资，有钱的中国人纷纷设法转移资产，普通民众越来越绝望，众多青壮年选择躺平或运往已经开发的国家，甚至不惜冒险走线赴美。一位熟悉中共体制的学者指出，局势不稳、人心思变是当今和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社会的特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受到俄乌战争的启发，台湾有越来越多的民防团体积极吸取乌克兰民防组织的运作，去应对强邻中国的武力恐吓。其中部分团体推动小区互助，强化社会人性，亦有一些团体持续聚焦角色射击或者急救训练课程。更有不少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就互相串联，建立紧急通讯管道，以防台海突发战事的时候，台湾周边的海底电缆被敌军切断，引发对外通讯全面中断的困境。据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短波天线并没有一定的款式，只要频率正确，到达谐振点就能够发射信号。这个是中华民国业余无线电促进会桃园支会会长温子毅12月9号晚出席北台湾桃园的一场定期技术交流会时，对着台上琳琅满目的通讯器材所详细解说的部分无线电通讯知识。他和很多业余无线电爱好者避开工作时段，选在周末的晚上聚会，以交流无线电的操作。一方面是基于兴趣，另一方面亦基于对防卫台湾国土安全的共同使命感。不过不同于其他的业余活动，业余无线电受限于电波管制，包括温子毅在内的所有与会者都必须要取得执照，并且拥有台湾官方颁发的国际通用呼号，才有资格加入这场交流会。温子毅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短波无线电通讯最引人入胜之处，就是在于它所发出的电波透过电离层反射可以跨越地形障碍，如果搭配专业操作，还可以实现跨国通讯。他说，当风灾地震损及平民的时候，高度依赖的电信光纤导致宽频网络以及电话信号都被切断的时候，无线电就可以作为紧急的备援。而另外，在战时或者一如今年2月台湾外岛马祖接连发生海底电缆断缆事外的时候，无线电亦能够取而代之，成为通讯的最佳利器。这个令到这一班业余无线电同好的担忧意识从天灾伸延到战灾，尤其受到俄乌战争的启发，很多人都在平时就准备妥当，以防不时之需。
像我这些都是我平常放在车上用，我们也有很多同
温子毅对美国之音话，就呢啲好似系佢平常放喺车上用嘅，佢哋亦有好多同好，佢哋平常就会有啲例会，就系装备嘅概念。温子毅话，全台各地嘅同好平时除咗频繁联络之外，仲展开野外架设嘅演习，以因应战时或者台湾周边海底电缆受到破坏导致嘅通讯中断意外。
他说届时全台湾同号的装备就会倾巢而出，并且互相协调配备电台架设地点和频率，以协助相当的单位恢复紧急通讯，甚至必要的时候他们亦可以释放装备给台湾军方征用。
国军如果装备故障的时候，他也可以利用我们的设备。
温子毅说，国军如果装备故障的时候，亦可以利用他们的设备。在国外当战争发生的时候，其实业余无线电都可以拎来当作战场的工具，并没有特别的限制。即使在平时，这班台湾资深的业余无线电同号亦曾经协助军方救灾。台湾业余无线电促进会秘书长高大为回忆，台湾是1999年发生总能量相当于30枚广岛原子弹威力的921大地震的时候，他们就在震灾后的第一时间主动联络台中清泉岗空军基地的指挥官，并且随即兵分五路，由军方直升机空投到南投山区建立紧急通讯系统。他说2009年的莫拉克台风重创南台湾的时候，他们亦是搭乘军方的陆航直升机深入灾区搭建通讯系统。
山上很多人是有服用一些药物，我们也是透过无线电去让医疗人员作为通讯。
高大为对美国之音说，山上很多人是有服用一些药物的，他们亦是透过无线电去通知医疗人员作为通讯，需要什么药物请下一批的空投提供有关的资源。基于国际和两岸近期的紧张局势，台湾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抗争了更多民防层面的讨论和行动。高大为说，他们配合台湾卫福部每年进行两次紧急通讯演习，一旦突发天灾或人祸等意外，他们就配合官方调度赶赴各地担任紧急通讯的志愿者。无多危机意识强烈的同号不单止预备好发电机等备援的电力，甚至轻量化到一个背囊就能够携带整套无线电设备，搭配生存的口粮就能够快速反应去各种的紧急状况。位于南台湾屏东的许耿瑞是台湾海军退役的雷达士官，他多年来运用无线电技能以自己的方式去守护台湾。自从2021年中共军机频频飞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侵扰之后，他就开始监听台湾军方驱离中共军机军舰时的无线电对话，并且设立专门的脸书网页 Taiwan ADIZ，一日去公开驱离广播。例如台湾空军经常向中共军机喊话，说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又例如中共军机飞行员的回舱台湾军机的对话，令到两岸在空中的交手好似实现了在台湾民众的视野当中。许耿瑞说，他满足台湾民众的知情权，令一般人亦能够掌握台海周边的情势，进而提高忧患和敌我意识。他说，
如果是两岸是和平的，为什么共机跟共舰一直在台湾周边绕来绕去？
许耿瑞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是两岸和平的话，那为什么中共的军机和共舰一直在台湾周边绕来绕去呢？这个绝对不是一种和平的行径。从一开始的单兵作战，许耿瑞说，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粉丝已经加入了他行列，在台湾各地架设六个广播式的自动监视系统 ADSB 的分站，去完全覆盖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在有关系统和无线电监听的搭配之下，令他能够更加精准去掌握台海周边空域的动态。至于海面上的中共船舰动向，许耿瑞说，他的渔民粉丝出海的时候，如果遇到外国船只，亦会协助记录，达到全民国防的目的，令他倍感欣慰。除了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反思本身在战时可以扮演的角色之外，更多民防团体亦兴起，由下而上展现备战的实力。位于台北的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文说，据他调查所知，这些民防力量的崛起多数受到两岸情势紧绷、新冠疫情防疫动员以及俄乌战事影响。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在11月24号曾经邀集多名学者和民防团体举办了全民防卫工作坊。刘文在与会时说，虽然台湾官方早就主导了义务警察、特种防护团等组织的成立，并且强调全民动员的民防体系大多半是流于形式，
而相比之下，由民間自發性組成的民防團體，無論提供的是戰場生存、救災或者辨識認知作戰等各種的短期訓練，反而能夠吸引不少民眾的積極參與。他說，
媒體常會講到這些民間團體是不是就是要全民皆兵，每個人都要拿槍。
劉文說，這些民間團體不是要全民皆兵，每個人都要拿槍，其實他們想像的主要是一個全面式的防衛，包括心防、醫療、資訊等等，而不是每一個人都一定要做射擊訓練的。由台灣企業家曹興成所贊助的黑熊學院亦出席了中研院的民防工作坊。他的共同發起人何正輝在會中說，借鑑俄烏戰爭經驗，他們希望傳遞給學員的基本概念是，身為國民，戰時的第一要務是先求存活，再為他人和社會貢獻一己之力。他說，
你可以在网络上辟谣，协助军队进行有关的物资补给等等。如果什么不会，其他的任何的技能，就是
何正辉话，例如你可以在网络上辟谣，协助军队进行有关的物资补给等等。如果你不会其他的任何技能，就是想尽办法尽可能正常生活，好好工作，然后就纳税。这个看上来并不经意的事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他说，我们不单只要生存，还需要必须重新维护被摧毁的社会机制。台湾网络平台玉草亦曾经编撰积极行动指南，免费俾台湾民众下载，以提高大众嘅民防意识。内容从敌我武器、军装识别到判断空袭警报、制作纸本避难地图等等嘅战时需知事项。这个指南嘅主编萧长展话，俄罗斯喺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周边嘅瑞典、立陶宛等国早就出版咗类似嘅行动指南，去提高人民嘅防备意识。但台灣面臨中國威脅多年，仍然缺乏這類的出版物，由此激發玉草採取行動。台灣民團協會秘書長陳麗依就在會中自嘲是一個怕死的團體，但正因為怕死，所以更加務實正規所有可能的戰場情景，並且做好充足的準備。陳麗依說，自從2022年起，该协会已经在台湾各地成立18个自训团，目前拥有150名成员。自训团举办操作止血带等课程，不单只是为了推广知识，亦要串联各地的民众，建立平时互相连结的平台，才能够在战时展开合作。他说，该会未来将会成立更多的自训团，令到远睇工程师可以分享应变的程序，厨师能够教导民众预备防灾食物等等。因为面对逐年升高的战争威胁，台湾有太多的事准备要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分析人士说，中国正在加紧干预台湾即将举行的总统和立法院选举，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高级别协调的虚假信息运动，并且赞助台湾政客访问中国，希望通过有影响力的地方领袖去影响公众舆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浩伟在台北的报道。
分析人士表示，北京的目标是帮助主要的反对党对中国友好的国民党赢得大选。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齐海纳在最近一次采访当中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尽其所能帮助国民党获胜，但是他是认为他们仍然不知道如何做好这一点。台湾情报当局上个星期表示，包括中国国防部以及是台湾事务办公室在内的多个政府机构的中国高级官员，这个月较早的时候举行了一次会议，以协调北京影响2024年1月13号选举的努力。据报道说，这次的会议由中国排名第四的官员王沪宁领导，给予几个政府机构分配了不同的任务。中共宣传部亦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下属的一个心理战部门，领导影响舆论的运动。根据同路透社分享的一份台湾内部备忘录，台湾事务办公室以及是统战部专注于促进外联计划。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常务所长丹尼尔斯表示，这次的会议旨在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努力，以影响台湾选民的选择。丹尼尔斯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候表示，他们希望确保他们的内部政策机构就他们各自想做的事情来改变台湾内部关于影响选民选择的话语进行协调。 影響的主要工具包括 YouTube 以及是 TikTok 上面的虛假信息的活動，這些的努力旨在放大親北京的敘事，同時在台灣社會製造分裂。台灣國際共和研究所打擊外國威權主義影響高級顧問寇將對美國之音表示，主要目的是加劇某些對北京有利的敘事，削弱他的合作伙伴在台灣的對手，播下分裂的種子，混淆公眾。台灣陸委會主任邱泰三被問及到中國企圖干涉台灣選舉的問題，邱泰三敦促北京應擔當起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對於全球和平穩定應有的義務和責任，停止對台灣進行威嚇和脅迫。台媒的傳聞就是說，他們這樣做有助於逐步消除台灣海峽兩岸之間的敵對螺旋。在回答有關詢問的時候，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在書面答覆當中對美國之音表示，北京尊重台灣現行社會制度，希望選舉結果有助於維護台灣海峽和平和穩定，使到兩岸關係返回到和平發展的正確軌道上面。上個月北京仲資助了數百名的台灣政界人士訪問中國，台灣內政部長林佑昌星期一表示，台灣至少有556名的行政區長或者村長參加了51次的中國旅行。上個星期台灣檢方對5人展開調查，指控他們為數十名選民安排免費赴華旅行。據他們所說，一名周姓男子向參加這次的旅行的60人提供了不公平的好處，例如免費膳食和住宿，並且要求這些人支持特定政黨的候選人。在台北的方面，北京試圖通過贊助旅行來影響台灣選舉的有效性仍然值得懷疑，當然少數人可能會同意被拉攏，並且通過做一些促進北京利益的事情來回報。然而大多數台灣人對這些好處都是很清醒，在他看來這些努力的成功太有限，無法推翻台灣對中國態度的趨勢。不過一些台灣專家警告說，中國詆毀執政的民進黨的努力可能會在大選前對台灣當局構成嚴重的挑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看看有關中越方面的消息。越南雖然一直對加入北京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是很謹慎，但是習近平今個禮拜訪問越南期間，根據倡議建議資助，令到河內面臨壓力。越南同時希望尋求平衡與中國和美國的關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阮何启华。
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在中国一带一路地图上占据中心位置。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分析，东南亚是一带一路的陆地和海路。分析人士说，虽然一些地区国家欢迎一带一路资金，但是越南很谨慎。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的黎鸿和上月底在接受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电话采访时表示，越南说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越南领导人经常参加中国组织的一带一路论坛，但是越南实际上并不积极参加一带一路框架内的项目或者接受一带一路的投资。中国驻越南大使洪波在2021年11月说，一带一路包括一系列的大型越南项目，但越南还未公开宣布一带一路的任何项目。黎鸿和说，这个体现了越南对通过官方渠道得到中国贷款的审慎心态。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东南亚计划资深研究员希伯特都说，越南称赞一带一路主要是安慰中国的外交姿态，河内对一带一路基础建设没有真正的兴趣，但接受中国公司的地产和制造投资。专家说，越南的审慎态度源于两国岛屿的主权纷争，这两个共产党国家尽管意识形态相同，但面临领海的冲突。越南多次指责中国派船进入其专属经济区，并在南中国海军事化，侵犯越南的主权。希伯特说，越南不想在南中国海存在严重分歧时在重要基建上欠中国的人情。专家说，同中国过去的合同项目的不良经验是越南担心一带一路的另一个原因。 吉宁河东铁路的造价从最初估计的5亿5280万美元上升到8亿6800万美元。这一条河内首条都市铁路全长13公里，由于中国承办商的延长落实，导致拖延了将近10年，引发越南人的愤怒。黎鸿和说，教训令越南对中国贷款十分谨慎，不理是否一带一路，中国贷款有使用中国承包商和设备的义务，越南不想重蹈覆辙。以上是由美国之音记者阮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